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你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其实上礼拜大部分的新闻我们看到都围绕着欧洲在走啊。我们先看法国，法国呢，那么我们看到是巴黎街头啊，各种示威抗议，主要是黄背心运动。黄背心运动呢，从11月17号开始呢，到上个周末已经连续了四个周末呢，那么人数也许没有一开始那么多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20几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呢抗议政府的这个燃料税啊，以燃料税为引爆点，然后诉求越来越多啊。主要的诉求就是你的这个贫富不均啊，那么最低工资太低啊。那么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呢，上个周末其实更有135000人走上街头，巴黎有10000啊。那么其他的125000呢，散在各个城市。因为巴黎街头是非常的暴力啊，砸了商店啊，烧了车子啊，那么占领了凯旋门呢、啊，所以巴黎动员了8000个警察走上街头来维护治安。装甲车也第一次开上巴黎街头，结果2000人被捕，264人受伤啊。那其中受伤的200多人里面呢，包括39个警察。所以在这样的暴力不断升高的时候呢，那么马克宏总统终于出面，在台北时间呢。那么礼拜二清晨的时候呢，马克宏发表了讲话。马克总统说呢，当然他强调说他负责他该负的责任啊，他承认他有错。他有错呢，这一年多来啊，他说我们的政府呢反应不够强烈也不够快啊，就针对人民的诉求那几乎没有反应。那即使老百姓平常也在批评啊，说马克宏政府你是富人的总统啊，就有钱的总统，你们那群精英分子活在一个阶层里面，你根本不了解我们底层的一个生活啊。那马克宏当然说他是要推动改革啊，但是底下人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呢，所以马克宏就做了几个让步。那第一个让步呢，那他讲到说最低工资调整，最低工资调整，那最低工资呢，那么每个月增加100欧元，从明年1月就开始，那马上就说你贫富不均嘛，那最低工资增加呢。第二，他还强调说加班费和年终奖金不缴税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加班的时候呢，加班如果缴税，那这个对很多低收入者来讲，他觉得他受到了很大的剥夺啊，所以加班费和年终奖金不叫征税。然后第三个呢，说但是富人税啊，有钱人这个富人税啊不付征啊，因为他取消了富人税，但是这些人的要求，黄背心的运动者要求说不行，你富人税必须要征啊。在马克宏的整个政策呢，他是要减少富人税，然后让大批的人愿意到法国来投资，这是他整个经济复苏计划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你富人税再征的话，那整个政府往左倾啊，那这个他不太能接受，他说富人税不复征。但是呢，对于低收入的你拿的津贴，如果津贴是每个月低于2000欧元的话，也不必缴税，啊，也不必缴税。那换句话说呢，他做了一些让步，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够缓和一些民怨。所以我们发现，法国政府呢，或者马克宏这个人呢，他的整个改革呀，他也许有新改革，但是他的改革呢，和人民的期待差得太远，而且他的这个做法呀，那么似乎不太了解人民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所以当黄背心运动刚上来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讲说，那么好，那暂缓燃料税不是说不征啊，所以想继续抗议，就是好，那我就把燃料税给取消。燃料税给取消以后呢，结果当然燃料税有税的问题了，也有环保的问题了，因为里面包括碳税啊等等。但是黄背心运动讲说，我征的不只是燃料税啊，我们在乎的是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不公啊，整个是那么贫富差距太大。啊，然后这样子，马克宏才表示他做了更多的一些让步。那这些让步在星期二清晨的时候，就台北本地时间、台湾时间星期二清晨的时候讲了以后呢，那么老百姓是怎么反应啊？那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有黄背心上来？那马克宏就讲说，所有的你们的这个愤怒啊，你们的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都具有正当性的啊。但是这些正当性并不能让你们有权利去砸店呐、砸了公家单位啊。这是暴力啊，这是必须要防止的。所以我们就看看后面的效果，以及马克宏的声望，他的改革到底推得动推不动啊。那么这是我们看法国的一个情势。第二个呢，看英国。英国也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是英国首相梅伊啊， 他跟欧盟谈了这个脱欧的一个协定，这协定欧盟呢已经通过了啊，但现在就是英国国会要把它通过，所以在上个礼拜开始呢，国会进行五天的辩论，五天的辩论呢本来是这个星期二啊，这星期二那么要进行表决，那星期二进行表决的时候呢，可是星期二进行表决，可是目前的情势在国会里面各党各派都反对啊，不管是赞成脱欧的，反对脱欧的啊，那么反对脱欧的他说我们应该再投票，我们应该留在欧盟里面，那么赞成脱欧的说你这个协议跟欧盟啊脱的这个藕断丝连，不清不楚，那么大家都反对，因为他选择一个中间那个方案，中间方案没有人赞成，没人赞成，结果很多幕僚啊他自己也在算啊，包括 Theresa May 梅姨也在算，你这礼拜二强行表决的话呢 95% 的机会不会过，那不会过去摊牌了，所以他决定他暂时不摊牌，所以到最后一刻星期一的时候，伦敦时间星期一的时候呢，他决定说不表决了，暂时不表决，暂不表决，他后面的几天要做什么呢，他这几天他要到欧盟啊，走访欧盟各国，就跟他们讲啊，我英国国会里面有这样强烈的关切，有这样反对意见，那怎么办。但是欧盟现在放话，礼拜一的时候呢他放话，欧盟的这个总部放话说不谈了，他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了，27个国家好不容易达成协议，欧盟本来28个嘛，英国退了以后呢变成1:27，那我们27个国家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了，再谈一次我们不谈了啊，不谈了就傻眼了，那下面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呢，所以工党的这个领党魁啊柯宾啊什么就讲说，那这样子呢其实他们想酝酿的时候，他们要进行这个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投票呢就把政府给倒戈嘛，倒戈再选，他说你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保守党处理不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工党来处理。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倒戈，你再来一次，那这个旷日费时啊。那么脱欧的实践，根据公投当时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公投的结论，就是329，就3月底你必须要退啊。那3月底你要退，3月底退，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怎么退呢？啊，那就是硬脱欧了。那没有协议退的话，那结果更是一个灾难呢。所以如果现在要不要不信任投票呢？好，如果不是不信任投票，所以苏格兰的首席部长就跟工党就联系，他说要不我们在国会里面推动，那么再来一次公投，就是脱欧公投再来一次。因为脱欧公投呢，本来脱欧公投，那么就有一些声音说酝酿说我们再投一次脱欧公投，就是2年前那次不算啊，那次大家可能没有想清楚。那本来的保守党也是反对啊，那脱欧公投到底是不是要再投啊？那我们上次也谈过，那么欧洲的法院就表示，在脱欧正式脱欧之前，英国随时可以撤回脱欧的一个申请，因为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那么英国是说根据50条我启动脱欧的程序，但如果说后来改变主意了，你那个50条可以撤回，撤回一切就回到原点，就算没发生过。那在英国国内也不见得有这种共识啊，所以在这样子 Theresa May 呢，梅姨首相决定说要推迟大选的时候呢，推迟投票的时候呢，英镑啪就跌了，所以对英国来讲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也是蛮混乱的一个时刻。接着我们看德国在12月7号的时候呢，基民党改选，就是梅克尔啊，他的这执政党基民党改选主党魁。那梅克尔是表示说，他老早就表示说他这个不再竞选党魁了啊，被党魁呢，结果他后来是他的这个徒弟啊，那克朗普凯伦鲍尔，果然呢，就是他在一手扶植之下，两轮投票之后呢，他当选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党魁啊。克伦普凯伦鲍尔呢56岁啊，因为他的名字比较长啊，所以德国人后来都他们的媒体都把他叫做 AKK， 就简称 AKK， 相对简单一点。AKK 呢，他56岁，他现在是萨尔兰邦的这个总理。萨尔兰邦是比较靠近德国、靠近法国的一个邦。邦呢，他在这个价值观上呢，比较贴近基民党的保守价值啊，也就是他也反对同性恋啊，重视家庭啊等等。那么在因为在地方长期执政呢，一般发现呢，就是他的这个做法，他比较敢于果断，比较做决策啊。梅克尔以前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总是在第二线，他总是听了大家意见以后，看是哪个意见胜出，他就接受那个意见。但是呢 ，AKK 呢，就是他自己他非常会能够去果断的做决策。那一般评论呢，他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谈判的或者一个主持的会议的人啊，他协调各派不同的意见，会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所以基本上呢，那么支持基民党的人觉得这个选择应该还是不错的。那我们看看，如果他真的顺利变成德国总理的话，在后梅克尔时代已经开启了，那德国往什么方向走啊？最后呢，看一下美国。美国呢，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他的白宫幕僚长凯利啊，约翰凯利，他是海军陆战队的四星上将啊，以前做过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去年呢，夏天的时候呢，被川普找来白宫，就整顿白宫的秩序。但是凯利呢，要走了。凯利要走了，川普说那个凯利呢，他这个到年底就走了，年底走了辞职，主要是因为凯利他的这种做法或者强硬的做法，在白宫内部有点格格不入啊。那么他整顿幕僚群，整顿白宫的这个秩序呢，当然也得罪了第一夫人啊。那么第一夫人的这个梅兰妮亚的他的这个助理啊什么的，也跟凯利不合啊，所以第一夫人跟凯利也不合。那凯利呢，川普也觉得他这个军人出身呢、啊、太呆板，他没有办法应付明年一月即将要来的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啊来势汹汹的各种攻击，所以现在找谁呢？他想找彭斯副总统的幕僚长艾尔斯，那来做这个白宫的幕僚长。他现在正在谈的艾尔斯这个人呢，他基本上很年轻，他才三十几岁，他能不能够治得住白宫里面这么多的那么这么幕僚啊，这些安全顾问啊，或等等，那作为首席的幕僚长有没有这能力啊？那么这个其实他愿不愿意来，或者有没有这能力，或来了又能待多久？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看到川普的他的这个内阁或他的这个白宫里面的一些秩序也正面临了，那么全面布置队伍，准备迎接明年这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啊，那么来对他的一个攻击。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美国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概呢，上礼拜一些重要的国际新闻为你分析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